You got the invitation, you got the right address. You need some medication, the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Just squeeze a bit more.
欢迎回到飘零和戏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问，
我是 Jason.
Hi. 飘零和戏是一档不定期更新的生活休闲类播客，有两位新晋小叔为大家带来轻松解压的准中年生活分享。希望我们的播客电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安静、刺激、兴奋以及孤独的闲暇时光。
喜欢我们请留言点赞，你们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获取听友群二维码，和我们一起漂流。哇，问我们录制这一期也是经历了很多次的推迟和 reschedule， 有没有？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听得出是为什么吧。
听众听完以后说为什么
有什么值得推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前阵子真的就是我们本来约了我们本期要那个录制的播客啊，就是我结果在录制的前一天突然感冒了。而且我跟你讲我特别奇怪，就是我感冒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办公室很多人都感冒，而且他们都是病毒性感冒，我一直还想我说完了，我肯定也中招了，肯定是谁传染给我。然后我就又跑去医院，我做了所有的检测啊，就是把那些什么各种流感啊之类全都测了一遍，结果医生跟我说，哦，你这就是普通感冒
不是你非得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执拗啊，就是非得测出是什么感冒，就吃药不就行了？
不是，它是对应的不同的感冒的症状，有快速解决感冒症状的一些药物，还要看你是哪一种。
哎，你别说，现在声音其实有很重那种感冒的鼻腔共鸣声。
对，性感吗？
我倒说不出性感，但是听起很绿茶。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很轻易的发这种上颚共鸣的声音？
我跟你讲，我那天就是我鼻音非常重的时候，我去到我办公室，然后我刚在那边就是呢坐着在我那边弄东西，弄我的电脑，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同事那天早上给我打招呼说，哎 ，hello， 然后跟我说哎 ，hello， 我感冒了。他说你是一个女生啊，那个时候说哇，好性感。我想说有吗？平时不就这样？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说是声音更性感，还是身高更性感？
声音和身高好难选啊。我可能更以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会更在乎身高一点。哎，
真的吗？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就高，所以你喜欢你的对象也比你高吗？
嗯，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身高的人就很嗨
那完蛋了，那今天一定会超嗨
对，因为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报名上我们漂亮和系的一位嘉宾朋友呢，然后他本人的身高就非常的高，他至于有多高，然后以及他这个故事当中的另外一个主人公他们的身高有多高，那我们就先欢迎本次嘉宾，然后要叫做 Peter。 Hello， 欢迎 Pet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Peter， 来自内蒙，然后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至于刚才说的身高，我应该是拖鞋193左右。
那不拖鞋呢？
不拖鞋，看穿的什么鞋？高跟鞋吗？
高跟鞋穿一般多高？216，
18厘米，不带防水台的。
好了，那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呢，先跟 Peter 说声抱歉，因为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一直在延期我们的录制时长哦。
好事多磨。
所以我想说，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虽然我在表面先给你打一个照面，我想问的就是，那你在这一个，就是这段我们 delay 的时间当中，你有没有就是仔细推敲一下，再反复琢磨你这个故事，给我们呈现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第一次录制时就应该把草稿打好了吧，当时所有的思绪都到了，就涌到了脑子中，但是后来又平静下来了。
真的假的
啊？
因为写那个草稿的时候，正好我在飞机上正在出差，然后无聊，正好想一想，翻一翻照片，然后想一想两人的故事。
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样子你就可以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整个故事的脉络。
对，就是如果你当时还在那个情绪之中，就是假如你是上来控诉小三的话，你一定就是非常愤怒；但是假如又就是上来就控诉什么薄情郎的话，你就会变得非常哀怨。但是你经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沉淀，然后你去冷静下来，你就会作为第三个人的视角去审视自己这段感情。所以呢，你就先用一个词一个给我们概括一下，就是这段情感对于你来讲，它是一个甜蜜的回忆，还是一个痛苦的感情经历呢？
非常甜蜜
啊！天呐，那所以，我先问你一下，是你们现在是已经分手了，对吧？
在我23年生日3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俩都是白羊座，他忘记了我生日，然后就我提了分手，到现在快1年了，10个月了吧，应该。
不是，这个故事不能这么开始。如果没开始告诉听众，你们的分手原因是他忘记的生日，听众
哎，不能说这个，先不能说这。
不
能
是，
接受
我觉得是可以说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东西感觉听起来一点也不甜蜜。
但是就是过程，就是结局稍微有点不甜蜜，但是过程和开始比较甜蜜吧。因为我是白羊座，一个比较念旧的人吧，因为他也是白羊。
哎，白羊是一个念旧的星座吗？
我是属于非常念旧的，特殊的白羊。
是不是感性多一些？
就是非常感性，尤其是天黑的时候，不见到太阳的时候就很感性。
好，
你是哪方面的性
就都有。他们不说两个白羊在一起床会塌吗？
真假的？
一上来
主
就，
要是因为你两个1米9几的，就是容易塌吧。
等一下，等一下，所以，Peter，你的前任他的身高是多高啊？
差198，
天哪！那你们两个人加在一起就差6公分，就到24米了。
差不多吧，因为我俩相识也是因为身高，这个故事可以讲吗？
可以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最喜欢这种很精彩的故事了。那既然你说到了你们的相识，那你就给我们展开讲一下这一段对于你比较甜蜜的一段情感故事吧。
那我18年毕业，然后我俩同岁，但是我俩不认识。那时候我正好也沪漂，就每个小镇青年的梦想，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刷知乎嘛，在地铁上，然后突然有一个问题是，身高高的男生是不是都想找身高高的女生？然后他就在旁边，他就有个回答抖机灵，他说不，我不是，我喜欢身高高的男生。我觉得这个人好有趣呀、啊！我就在私信私聊他，我说你多高？我说193，然后他就没有回我。我说这个人家真高冷。但是过了半个月之后，我都把这事忘了。他就又有一天上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知乎的推送，然后他说他正在准备研究生的复试，然后这段时间没有上知乎，然后上知乎的第一时间就回复了我，然后就开启了一段 恋情。
哎，等一下，哎，首先先说啊，你们这个真的很冷。就是照我来看，我看到这种评论，我应该不会觉得有好笑，就只能说缘分，就是你们两个的缘分。
就是我觉得很搞笑呀。就是他说不，我不喜欢身高高的女生，我只喜欢身高高的男生。我就觉得这人还挺有趣的。
所以你们两个
啊。
相识是始于就是你们在知乎上的一个对答。
对，然后我俩就认识，加微信开始聊天。
哎，那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在使用知乎的时候，你们用真实的头像吗？还是说用别的？
都是匿名的头像，都是猫的头像，我记得应该是，因为我俩都非常的爱猫。
哇，那听起来有很多有共同点的地方哎。
对，但是那时候是网恋，我那时候在上海，然后他在山东已经工作了，而且他是在体制内，然后他是觉得本科学历。就他还想更往深层次进行研究吧，学习吧，然后他就准备了在职研究生，然后后来他就考上了，然后他考上的时候正好是，应该是7月份，我俩是5月份加那个知乎上聊天，然后6月份加的微信，然后7月份他就离职，然后也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然后我俩7月份就正式见面了，
在沈阳。
那个是大概是在几年的时候？
2020年疫情的时候。
哦，所以你们的这段感情其实经历了大概3年的这个周期。
对，即将3年的时候就夭折了。
哎，那你们加了微信之后有第一时间交换照片吗？还是留了一些这种神秘感？
因为我就是一直想找比自己身高高的人。我这是我第三任，我前2任都比我矮，但是我就想找一个比我高的。
哎 ，Peter， 那我刚刚有听到你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在一开始的情感初期，你们其实是保持了一个异地恋的状态。那你们后期有没有就比如说是搬到一起了，还是说这3年当中你一直都是维持了一个网恋的状态？
因为他考上研究生了嘛，所以有寒假、暑假，所以他的时间比较多。他一放假就会来找我，我们就保持着一个异地加同居的关系。他上课就异地，他放假就同居。因为我们两个是2020年5月份在知乎上认识的，然后6月份，我就从上海回了内蒙，然后后来他也离职了，因为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约到了沈阳，因为离我也比较近，离他也比较近，因为他是山东的啊。对了，我要给我的前任取个名字吧，我一般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管他叫蘑菇粒，两位可以猜一下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外号。
叫什么？蘑菇粒。
蘑菇粒。
蘑菇粒。
蘑菇粒，就那个小吃。
哦，为什么？是因为他长得像蘑菇粒吗？还是
不是因为很色情的原因吧？
啊，对
啊。Jason， 感觉你很有经验。哎，
不是，因为感觉是他一直在提，比如说他们床又塌了，怎么样，你知道，我就大概猜想应该是这个方面的内容。我其实本人是不知道蘑菇粒那个东西长什么样的。
啊，你们没有吃过吗？很好吃。
我有见过，我有在超市的时候见过，但是我没有吃过，因为那个不是给小孩吃的吗？
但对，形状。
天。
然后接下来说是，我俩见的在沈阳见面的，然后他是山东人嘛。他也没来过内蒙，然后他来，我俩在沈阳待了2天之后，我就带他来了我家，然后他也第一次来了内蒙，然后我就开着车跟他在草原上自驾，然后也租了2身蒙古袍一起合照了，这就是我俩一开始的同居生活。然后后来他就开学了，因为他的这个专业比较特殊，需要研究生开学还要军训，后来我就那时候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箱子，里边是给他准备的军训大礼包，还给他写了一封情书，里边有电动牙刷、浴巾、吃的、特产用的，反正我能想到的都给他准备好。我还印象特别深是他收到了那个大礼包的晚上，我俩正在视频，然后他就哭了。现在想想真的好幼稚，为什么要准备这种东西。后来因为疫情又严重了，然后他就时间到了2021年的寒假，然后那因为那时候疫情，他只能学校统计完他的家庭住址之后，他只能回他的家学那个他的家，但是后来他冒着就是可能被处分的风险吧，又来找了我，我们又一起度过了一段比较欢乐的时光，这就是一开始我们两个的同居加异地的生活。
哎，我觉得是不是跟内蒙，我认真的是没有谈过内蒙的对象啊，是你们的约会方式也太特别了吧，怎么会在草原上认识，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 Jason， 我觉得我有一个问题想我反问你，什么叫做你没有谈过内蒙的对象？你是有在收集中国地图吗？
我在收集世界地图，不好意思。欧洲那边比较难收集。
一般人就是第一次来内蒙的话，我们这边的待客之道就是带他们去草原上看看草原，然后穿穿蒙古袍，喝喝马奶酒，就是类似的这种程序化的东西。但是我俩拍了用蒙古袍拍的那个合照，现在还在手机里边。他们因为苹果的这个智能推送很讨厌，他每天会蹦出不同的照片，就导致我的心情忽高忽低。
所以你从去年你生日的时候跟他分手到现在，你都一直就是对他念念不忘。
不能说念念不忘吧，因为我俩分手的时候打了得有2个小时的电话，就已经说好了要做好朋友。然后后来我也去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找了他2次嘛，我俩现在也是会聊一聊家常，偶尔一个月会聊个2-3次，一两次。
其实在你们的这个感情中间，虽然我知道最后没有走下去，但是在这段感情3年的中间里面，你觉得你们最快乐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最快乐的时间应该是2022年的寒假。这件事情就说来话长，我要长话短说。
没关系，你大胆的讲，我跟你讲，就是越是甜蜜越是快乐的时候，我们听众超级爱听。
21年的5一的时候我还去北京找了他，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所以只能隔着他们学校的铁栅栏每天投喂他东西。后来等到21年的暑假的时候，我买了新车，他就用手亲自绣了一个平安符，然后挂到了我的车的后视镜上，然后那个平安符现在还在。我俩在那个暑假同居了2个月将近，我上班嘛，因为然后他那时候在忙着写他的小论文，所以就是我负责做饭，然后他负责洗碗。后来等到他暑假开学的时候，因为入党的问题就导致了心情比较抑郁吧，这可能跟他的家庭关系有关，因为他是单亲家庭，然后因为入党就影响了他后续的工作，然后就比较严重吧。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我当时工作太忙，没有给到什么帮助。后来我俩就约好了寒假一起去青岛玩，然后在海边的时候，我俩本来是要自拍，然后把手机立在那儿了，然后我突然一回头发现他跪在了我的面前，单膝跪地，然后给了我一个戒指。后来当天晚上我俩还去海马体拍了一个订婚照。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就是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他了，不是我之前认识的蘑菇丽了。因为之前属于他是特别害羞的一个男孩，就像我俩之前在一起走在大街上逛街拉手啊，他都是很害羞，他就是不想就是被别人看着那种。但是这次的青岛之行呢，他就给我准备了很多惊喜，然后又是在海边下跪，又是一起去海马体拍那种红色的结婚照。然后拍照的时候很尴尬，那个前台小姐姐说他说我要来拍那个证件照，已经约好了。小姐姐说啊，你跟谁呀？他就指着我，他说他。然后我就脸当时就红了，但是小姐姐可能见怪不怪吧，然后就帮我俩顺利的拍完了那个红色的那个证件照应该是。后来我才知道了，他是因为入党的事情，还有工作的事情，还有学校的事情，导致了自己已经抑郁了，非常不开心，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后来才发现他已经一直在吃抗抑郁的药，所以导致他在青岛的期间对我那么的好，或者是释放出了他自己内心的那一部分压抑的情感吧，可以这么说。
等一下，就是他其实，哇，我觉得刚刚你讲的这段里面有很多很信息量很大的事情。我们先慢慢一步一步来捋。你是说他其实当时在就是他考研的那段期间，学校期间患上了抑郁症，但是你期间有发现任何就是不一样的点吗？
我现在就想起来，当时我正在上班，然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因为他最后一次入党的名额被他们的一个辅导员给善用了吧，可以这么说，就导致他就是如果这次入不上党，以后入党也没有用了，就会影响到他后续的就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吧，在他看来。因为我觉得山东人的观念就是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他就特别想进一个好的编制的体制内吧。由于这个事情，他就 抑郁了，就我也没有发现他的，我当时可能没有发现他的异常，后来我现在想想回想起来，可能就是我工作太忙了，然后我也没有对他给到什么帮助吧。就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当时已经去了北大医院精神科，已经开始吃药了，所以导致他在青岛对我出奇的好，就举止行为很奇怪。
所以就是说，他当时就是你想表达，就是说他当时吃了抑郁症的药之后，可能就是见到你之后的心情就会格外的比较好一些。
等一下，杰森，我觉得你这句话，我这样说礼貌吗？
我现在只是觉得他做出了他之前不敢做的事情。
对，刚刚杰森说，就是他在药物作用之下，然后表现了对你的爱，是什么意思？
跟他求婚？
你是说药物驱使做的吗？你天哪，你好恶毒！
我觉得他。他只是在药物的方面下释放出了他自己吧，他可能之前有太多的顾虑或者是禁锢，然后在药物的下边就是做出了一些他之前不敢做的事情吧，就比如手牵着手在海边散步，或者是一起拍那种情侣写真类似的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那次是我可能跟他在一起中度过最快乐的一周吧。
我觉得应该是人在极度放松的环境之下会做出让自己很开心的事，因为抑郁症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分阶段也分那个时间段的，然后又包括就是可能他有一些缓解之后，他又处在一个让他很舒服的一个环境之下，可能让他又做了一个觉得对他自己也很好，然后他也非常想完成的一个内容。
对，然后这就是我觉得就比较让我惊喜的事情吧。因为我在分手那天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但是仅对他可见，那个照片就是他跪下来对我送戒指的那个画面。
那你的配文是什么？
我的配文是，我上面写了很多。
配文是说别走了宝贝，
那天的夕阳格外的美，备忘录的你也很可爱，你的一生我直接一尝，这一尝便是一生。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你们既然如此的相爱，就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最后的这个导火索，让你们产生这个分手的动作？
因为他工作的摇摆不定，因为我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我就在我家这边一个国企已经很扎根下来了，但是他也为我们这段关系努力过。因为我们两个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情，说如果到最后没有修成正果的话，大家也好聚好散，以后做个好朋友。但是一开始这么说的时候就很理智，但深陷其中的时候就人会变得很疯狂吧。他也是考过内蒙的各种考试，但就是机缘巧合，由于他之前入党的这个问题导致他的选择没有很多，而且后续他研究生论文的压力，然后导致他就没有心思在我们这段感情上了吧。我记得我们分手之前两三个月已经一天就说不了几句话了。
哎，我可以问你一下，就是当时就是你们分手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啊，其实你们那个时候的年纪是多大？
我俩都是95年的，我俩同岁。
我其实我是之所以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在想，就是到底是一个有多么难的选择，才会让你们本身其实不是很想放手的时候要去放手？
因为我当时也想的是，我想放他走，就我不想给他那么大的压力了，就是我不想让他抛弃自己的前程，因为他可能要去很多好的单位，而不局限于在一个内蒙的一个小县城里面。
哦，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是说，你们其实真正分手的原因不是说什么外界因素，而更多的应该算是
没有第三者，也没有什么其他人感情的插入，完全就是因为太爱了，或者是太为对方着想了吧。我不想让他来，但是他一开始也是考过内蒙的选调生类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也没有成功。后来他就 因为他的选择是面向全中国的，不能，我就觉得一个研究生不能止步于一个内蒙的小县城吧。我有段时间跟他闹过分手，但是那段时间的分手是还是以他的挽回就是没有促成。后来是因为我们两个分手前的寒假在一起，也是在一起，他来找过我，然后我们两个，我就觉得他的状态很不对，然后我说你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又给我讲了他的论文不合格，然后会延毕会影响他找工作，就一系列压力导致他开始脱发，开始肥胖。嗯，我俩就聊了一夜，他就是他，我觉得他压力大到已经就是吃药已经缓解不了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俩那次彻夜长谈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要对他做一些什么事情。后来正好三月份我工作调动了一下，然后我也忙他也忙，整个三月份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的生日是他之前是永他不可能是忘记的是我的生日，但是那天我等了一天他都没有跟我说生日快乐。等到过了那天之后我问他，我说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他说啊我想起来了。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困住他了吧，应该这么说。然后我就跟他提了分手，但是他一开始没有同意，我就一直在很坚决我的态度。但是我们两个现在的头像谁都没有换，还是那对情侣的小猫。我是橘猫，他是黑猫。当初他选的情侣头像，我俩现在还在继续使用。
因为其实你们两个当时分手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你自己觉得说你们的这段感情可能给了彼此的是压力，而不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对，主要是压力太大了。他那时候学业的压力、论文的压力、就业的压力，还有家庭方面的压力，我就觉得整个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对的。他每天就是疯狂的在内耗自己，就是封闭自己。他到后来已经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了。
哎，可是话说回来，就是当另外一半，因为虽然我自己啊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的设想就是你作为你的当时的那个情侣状态，当你另外一半表现的不是很舒服，或者是表现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高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就是作为另一半应该是主动去帮他排解一下，或者是去帮他寻找一些突破口吗？但是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感觉我听起来好像是说，哎，他的压力很大，然后我也没帮不太了什么，然后他自己决定要跟你分手，然后你也就同意了。我听起来是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总结的对不对。
不是，就是你说他学业的压力、就业的压力，我能给什么帮助呢？他的论文我提供不了任何的帮助呀，我最多能做的帮助就是每天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点一点好吃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他。就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录制本期播客之前啊，然后我其实也有看到，就是你对于整段情感来讲，就是你并不是一个就是对于他抱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想法，相反，就是每当你提起这件事儿，你其实还是很开心，给我们在分享所有甜蜜的时光，包括你们怎么在一起，然后以及你们很细节的东西啊。然后我其实有注意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之前在跟我们 re 稿的时候有说，哎，你当时的这段情感其实你已经委屈过了，就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稍微有点不甘心。我其实想问的就是这个不甘心是指哪一方面，是说你对于分手这件事的不甘心，还是说你还是想有把它再追求回来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现在已经定居在黑龙江了，我定居在内蒙，我觉得以后在一起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我觉得不甘心只是因为单纯的，我觉得我为这段感情付出了那么多，他也付出了那么多，单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两个人明明很相爱，但最终却是到不了一起，没有结果，就这件事情让我很不甘心。
就你会不会想说，那还不如就是你们中间是那种很就是超厉害，
如果最后来了个第三者的话，我就会对这段感情毫不 care。
哦，就是完全可以放下的那种是吗？
对，关键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努力，就比如一开始他可能会放弃可能年薪三四十万的工作会来内蒙，但是他也投过简历，我劝他不要，就是这种感觉你们懂吧，就是我说你不要来，他说我想去，
会拖累他。
对，就是 我觉得它不能止步于一个内蒙的一个小县城里边，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唉，有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刷知乎多好。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刚刚你 Peter 你有讲到就是所有东西都很甜蜜，然后包括你们也试了非常多的方式，但是最后无论如何就是没法保持一个在一起的就是物理状态下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哈，你们从而导致了一个分手。其实对于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讲说就是很让人失落或者干嘛，相反我反倒是觉得我们用尽了一切方式反遭没有在一起，其实更加的说明的就是你对于这段情感的一个真实的程度。然后对于我来讲这种状态我自己是不会留有任何遗憾的。就比如说如果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方式，比如说我很想去达到一个状态，或者我很想跟某一个人保持一个状态，但是很多现实的条件去打败了我，相反我会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做过这个尝试，我起码不会自己留有遗憾。
我现在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就是对双方的努力最后没有结果而不甘心。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在他那个时候压力那么大的时候竟然就是抛弃了他，就是有些愧疚，可能有点后知后觉。
渣男。所以 Jason 我跟你讲，你不是一直梦想着在播客里面就是采访一位渣男吗？
不是，我也很用心的好吗？我很努力了，
没有开玩笑了。
我觉得 Peter 还没到我想要采访那种渣男的地步。
所以你 Jason， 你简短的说一下你想采访渣男的那种地步是哪一种类型？
我想要的那种就是渣了以后不会感觉到愧疚的。
渣了以后不会感觉到愧疚，
他不觉得他的渣男的行径是应该要感到愧疚的，
反倒应该向别人是说，哎，不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吗？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一定是有这样子的渣男。就渣男很多时候他可能不是故意渣，是他的行为和行动就是觉得说他不觉得那是一件不正确的事儿，他觉得感情就是一种随之即来随之即走。
我不是渣男。
就像比如说你约炮，有些时候约完了以后你就不想联系这个人，但是别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好无情啊。但是你这方面就会想说，啊，约完我干嘛还要再联系，就这种感觉。
只是三观不同罢了吧。
对，哎，说起这个约炮，我就想说，那你们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就没有，我知道你们没有出轨过，但是你们在三年过程当中就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让你们突然就觉得说可能也有对眼的人吗？
真没有。
因为身高吗？
就可能是他给我的。
就太低了，就是那个人就可能只有197，他说 sorry 不行。
190以上的通讯录觉得不好找。
哎，那个 Peter， 其实我觉得我跟 Jason 有忽略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到现在也很想问，就是你和你的前任在一起，你们两个人谁是偏主动型的一边，还是说你们两个就是都是互相都是主动型，还是说都是？
这一点我又要开始发言了。他一开始在知乎上跟我说他是都可以，我就听信了他的谗言，结果到实践的时候，我刚实践第一次主动型他就落荒而逃，导致我每次都是被动型。
但其实你本身是希望就是都可以的。
对，因为我跟我前任都是属于都可以，前前任。
哎，你跟你前前任，意思你的前前任也是比你高1.9米加的？
我的前前任是1.8米不到的男生。
我知道我现在问这个问题真的很坏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经历过的这些情感里面，所以最难忘的还是你刚刚分手的这一个人？
对，应该还是魔鬼力吧。
OK， 所以魔鬼力就一直不愿意做弟弟，导致你就必须要做弟弟。
我俩这个事我还跟他生过气，因为他跟他的前任他做过弟弟，我说那你为什么跟我不能做，他说因为尺寸不同。
意思你太层高太高还是怎么样？
可能吧，但是他就落荒而逃，导致我持续2年多一直在做弟弟。
哦，
他明明一开始说的他说他都可以。
好，等一下，我等一下，为什么我会在这个上面一直聊？
所以你刚才打
你们俩就想打探一下，
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俩每次问的问题都很正常，最后就是从那个我们 Peter 嘴里面回答出来，就是总会变味儿，为什么？
不是你问的哥哥和弟弟吗？
其实我刚刚听就是完整的这段 Peter 的他的前任的这段经历啊，就是对于我来讲，他就是一个那种比较偏那种甜蜜挂的一个电影，就是虽然结局是分手，但是他经历了一段非常怎么讲说，就是很幸福的一段经历。就是他我们其实你自己仔细回想一下，他类似有一点点有那种拉拉烂的那种感觉，就虽然那种拉拉烂的可能是那个故事啊或者什么感情好没有发生在就当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 Peter 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从当时那个 Emma Stone 和那个 Ryan Gosling 他们两个人就在一开始哎有各种小事儿，然后很经历很多很甜蜜的事情，然后到了最后他们俩又因为各自的梦想或者各自的路程然后无法走到一起，但是呢事隔多年之后，当他们功成名就达到自己的那个人生状态之后，他们又再翻回到那个地方，两个人又对视的那个瞬间，其实就一眼万年的可以看到你当下的那种感觉。包括刚刚那个 Peter 有回忆很多他们很甜蜜的故事，就是感觉在那个电影情节当中会出现的很多很细小的事情会让你产生很多很细小的甜蜜的回忆，然后当你所有的甜蜜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件事情就是一个让你就是情感大爆发的一个故事，然后到最后我们因为很多事情无法在一起，然后相反你没有比如说隔了一段时间回看或者回味你们当时在一起哪些很甜蜜的故事的时候，你们就会有那种很叫什么，就是就像你刚刚有形容到不甘心或者干嘛的一个经历，就是你们也会做一些假设，如果当初会走在一起或者如果当初坚持一下，那现在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于我来讲就更像是一个那种哎，我看电影然后就想说哇好甜蜜的爱情啊，好想经历一次那种感觉。
但是这种感觉我就觉得人生经历一次就可以了。
就这个感觉有点像初恋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的这个感情呢给我的感觉听着好像是初恋才会发生的那种感动，然后那种包括像 La La Land 一样，就是但是一段很热烈的情感。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播客过程当中好像很少很谈到这种很正面的情感经历。
对呀，
不正面呀，已经结局很不尽如人意。
不是，就是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听到任何的抱怨埋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
对，就是我们环比一下之前就是一些内容啊，不是说什么刚在一起几天啊，就是他想说什么叫第三个人来啊，就是立马就是什么抓到那个人的开机密码里面显示的什么聊天内容，就是我跟 Jason 的所有之前的一些上来都是想说啊，就是每一次都会让我们大开眼睛，就是当这一次很甜蜜的情感故事摆在我们两个面前，我跟 Jason 就一时有一些手足无措，我说啊，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感。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后在一起的半年可能就是。没有一开始那么甜蜜吧，可能就是正常的聊天分享一些生活，然后最后半年可能没有一开始的前两年过得那么开心。
这个正常的，你们因为他的情况然后你们又一直在异地，所以说在年就是年岁包括你们在一起的年限上去之后，自然就会发生一些你觉得可能不如之前那么激情的这样子的事件。
对，如果我们两个约定好做朋友，我也是想着可能等过去的等以后的某一天双方都彼此老了之后能够笑看这段回忆吧。
就听完整段就是非常甜蜜的一段情感经历啊，就是我其实还是蛮想讲的一点，就是还是就是里面的一个小细节我刚刚有抓到，就是其实话说回来这个抑郁症啊，就是虽然就是我们人有时候确实你处在极大的一个精神压力之下，你确实会有一些很 精神上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抑郁症，包括我前段时间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你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你的那个精神状态是没有那么好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还另一方面就是首先是自我调节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是你当你需要找一个人排解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去积极的寻找去帮助和治疗啊。然后包括其实那个Peter 的前任，然后有跟他一起出游，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释放自己的心中的压力。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段经历对于 Peter 来讲是一个非常甜蜜又很好的一个感情经历。然后我这边呢也是非常感谢 Peter 可以给把他分享给我，然后我真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浪漫，这是很让人开心的一段故事了。我觉得真在2024年的头几期我们可以讲到一个这么甜蜜的故事，我觉得哇，今年一定会过个非常好的一整年。
谢谢 Peter， 很感谢 Peter 是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
希望我遇到下一个198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来分享我的故事。
好，我到时候期待你给他的另外一个别名。好的。
我觉得下次 Peter 你的那个找对象的标准就要超过两米。
对，我要超过他。
那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可以在公众号同名搜索漂流银河系，然后获取我们的听友群二维码，然后在群内告诉我和问。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啦，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感谢 Peter， 拜拜
拜拜
拜拜。Call me to be honest.